所以秦可卿就跟王熙凤做了一些建议，这个建议其实很简单，简单到只有两点。第一个就是说好好的修祖坟，那这个我们会觉得，哎，这个修祖坟只是道德上说后代子孙你孝顺，所以你要把祖先的坟墓都修好。可是从管理学上来看，秦可卿这个祖坟的这个修法是我们现代人读不懂的。就是祖坟，就是过去做官的人都有一个祖籍啊，比如说我们今天到京城去做官了，可是我们在乡下的地方，原来我们来自的这个地方那个祖坟还在那里，所以每年节的时候都要派人去祭祀的啊，都要派人去祭祀。秦可卿就提醒王熙凤说，现在祭祀是有人做的，可是因为你在做大官，你在做大官的时候，那些人扒着扒着也要去帮你去拜拜，去献花，去弄烧香。可是他的意思是说，有一天你不做官了，那个坟都没有人要去祭祀。所以他说古代其实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说在祖坟旁边其实可以购置田产，是为了去祭祖的。而这个法律很特别啊，就是如果一旦有一个人他犯罪了，比如说一个做官的人犯罪，他要抄家，家产全部充公。后来曹雪芹家其实全部充公了，可是祖坟上所有的田产不能充公，因为那个是祖坟，就是孝道不可以伤害。所以不管他犯再大的罪，他的祖茔啊，我们叫做祖茔，祖坟这个附近所有跟祭祀有关的东西，政府不能够充公。所以秦可卿就很聪明地想到说，婶婶现在应该借这样家里还有能力的时候，把祖坟附近的田产房子多买一些，然后将来有一个退路。其实我觉得是曹雪芹到了后来没退路的时候，忽然想到当年怎么不做这件事。因为他后来住在香山，香山北京香山就是曹家原来发迹的地方，那如果当初这个地方还有田产还有房子的话，他落难其实没有到那么惨啊，不会到生活都过不下去。所以我刚才讲到用到一个比较现代的说法，就是管理学，就是其实秦可卿毕竟寒门出身，他比较有准备，就是生活的艰难他是知道的，所以他会想到将来不做官以后你至少有一个退路。所以他就讲说，把现在祖坟周遭固定的田产房子多买一些，而且拨一些公款，这些公款是不能够私用的，将来一定是归于祭祀来用，就是四时的祭祀。那这一笔钱可以很大，可是将来抄家的时候这个钱不会被动，因为它是跟祖坟祭祀有关的钱。好，所以这里面有一些部分是我们现在不容易懂，我们觉得抄家就抄家，大概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么古代倒还不至于如此，因为在孝道的这个观念上不能断人家的祭祀跟香火啊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建议。第二个建议是说易学，我想大家知道在第八回第九回讲到贾宝玉要读书，我们就知道贾家有一个叫易学。那么这个易学是什么？就是所有贾家的子弟都可以在这里读书，然后找那个贾瑞的祖父贾代儒在那边教课。那么这个易学是所有做官的人，比如说贾政拿20两银子，贾赦拿20两银子，从他们的薪水当中每个月拨一个比例来成立了一个学校，变成家族子弟学校。那不管这些学生在那边读书读得好不好，还是打打闹闹，可是他有一个观念是认为，一个家族能不能长久跟复兴，其实跟子弟后来的教育有关，跟这个家族教育有关。因为有一天如果你抄家了，你不做官了，这些子弟可能沦落为民间做工做农，你就再也无复兴之路。可是如果你还有一个读书的机会，因为古代只要读书就有机会考科举，就有机会做官，他就有可能复兴。所以教育这个事情，秦可卿最后第二个建议的就是教育。他说这个易学现在是由做官的人每个月按俸利拨一些钱来办易学，他觉得这是不够的，他觉得应该有一个专款专门来办易学。所以将来即使家族败落没有人做官，你还有这笔钱可以继续把学校办下去，只要学校继续办下去，贾家的子弟有受教育的机会，将来也就可以重新再出头。所以这两件事情我觉得不是秦可卿想的，我觉得是曹雪芹自己在家败人亡之后，他想到自己的家族当年怎么没想这件事。所以可见曹家后来是败落了。那这个败落第一个是可能没有在乡下购置田产，没有想到退路，第二个是易学大概都不存在了，所以子弟也就从此以后没有再复兴。